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虽然说呢，在节目当中常常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早睡早起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对我来说真的要早睡早起非常的困难，早起也就算了，但是早睡我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已经习惯熬夜，或者是呢习惯比较晚睡，甚至呢会把工作留到晚上来做，好像呢有一些事情在晚上比较容易发挥我自己的创造或者是文字的能力等等的，尤其是要打一些东西，打文件，打报告，打作业等等的，我自己啦真的是觉得好像半夜的时刻灵感会是比较显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有的时候也是晚睡或者是晚起的人呢？其实啦，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大部分都是早睡早起没有错，但是我自己就是之前主持凌晨的星光音乐盒的节目时间嘛，那真的蛮早，大概8、9年前还有星光音乐盒晚上深夜时段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人其实就是晚上打开收音机然后转到我们频道开始收听的，那蛮多的就是夜间工作者，像是有一些是开 Takusi 的计程车司机啊，或者那种开货运车的司机之外，其实有蛮多的是睡不着的大哥大姐们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又或者是呢打电话进来点歌，让我发现其实晚睡的族群不是只有年轻人或者是学生族群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猫子类型呢？有一些人啊到晚上了可能跟我一样感觉就是睡不着，或者是呢格外的有动力，那可能是天生注定的，因为呢根据着统计夜行人就是晚上比较活跃或者是晚上醒着睡不着的人，其实占了人口比例大概有30%，是比较自然而然喜欢在晚上活动的人。尽管呢在平常非常的努力想要早睡早起或者是改变生活作息，但是呢有的时候好像用处并不大，因为从我们的基因当中其实已经注定了就是个夜猫子，我觉得我这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大家来看看到底夜猫子的一个人格类型是不是刻在自己的 DNA， 刻在自己的血液里面的啊。根据着研究统计，其实呢把成年人的生活作息呢分为了几种人，一种是晨型的人，就是早晨的晨哦，另外一种就是夜型人，就是夜晚的夜，另外呢就是一般人，就是好像在这个中间地带的。基本上呢晨型人，早晨的晨型人大概占了 40%， 这个意思呢就是在晚上11点到早上7点左右是入睡入眠的时间，那就是早睡早起的族群大概有 之四十。那其实作息都还蛮固定的，对。那另外呢，夜行人刚好是相反哦，如果要早晨起床，反而会是非常的痛苦的，而且呢，大部分呢是中午之后，好像脑袋比较清醒。那这样子一个夜行人，其实呢，在占了人口比例大概也有30%，其实也是不在少数。那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般人哦，就是介于这个之间，就是不会过犹不及的类型。那为什么会那么的特殊？可能跟我们的基因或者是遗传就是如此而决定的。那有些人呢，好像呢在早上进入了工作，其实是比较容易来专注专心，但是呢对于夜行人，就是比较习惯晚上在工作，或者是晚上精神还有专注力比较好的人来说，有的时候真的要强迫在早上工作是非常吃力的，不仅呢没有办法发挥了工作的一些功效，而且到了晚上一样哦，还是睡不着，也不能马上入睡，这样子长期下来好像呢方方面面都不好，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好像真的是也避不得，那真的夜猫子也还蛮辛苦的。如果是要配合着一般人的作息，有的时候呢早上脑袋还没醒，做事情好像昏昏沉沉，但是真的要到了晚睡的时间才开始工作，那隔天又要早起，哇，这样子其实呢生活作息真的就会大乱。所以呢夜行人，就是夜猫子的人，真的也还蛮辛苦的哦。不知道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是属于现在早上6点多的时间是刚睡醒，还是还没睡的状态呢？有的时候啊，真的晚上睡不着，非常的痛苦，或者是已经习惯了，好像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哎，夜猫子就是呢，我们的作息已经混乱了嘛，生理时就混乱，就是故意爱熬夜啊，然后就不早点睡等等的。但是呢，其实这种夜猫子的夜行人，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优点。那最好的优点呢，就是他们的思考模式常常就会不太一样，就因为作息不同，所以他们跳脱思考的能力其实也是蛮不同的，可能会有很多的创意发想是跟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另外呢，就是独立作业的能力很强，因为晚上嘛，夜猫子就是半夜一个人，晚上一个人，所以也很能够适应这种一个人的独处时光，也很善于这种独立的思考。好，那在晚上的时候，因为只有一个人，有的时候可以更专注在工作当中，比较能够独立的完成任务之外，也很有主见，因为一个人嘛，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完成，自己来做决定。这个也是这种夜猫子工作能力还蛮强的一个其中原因。但是呢，有一个蛮明显的特点，就是比较敏感，而且呢悲伤悲观一点点，尤其啊晚上好像就是跟秋天一样，对不对？会有那种哀愁的感觉，比较容易想东想西，好像呢在晚上的时候烦恼都会一起跑出来，好像呢相对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么乐观一点点，这可能也跟我们晒太阳是有关啦。总之呢，哇，没想到呢在很多不同的这一些作息当中，没想到呢夜猫子可能也是在我们的基因血液当中就已经定定的。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种人，在身旁有没有一些夜猫子，诶，好像也是符合这几个要点，就是呢非常的独立自主，也是有创意的能力。不知道大家身旁有没有这些夜猫子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呢？如果有的话呢，当然啦，身体健康还是要顾，但是在一个合理的状况之下，也可以让他们发挥夜猫子专属的能力哦。就跟大家分享，觉得蛮有趣的这个研究，来跟大家分析了晨行人和夜行人还有一般人的各种不同之处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9，紧接着来听到这一首突然想到的歌曲，是来自马兆俊所演唱的《我要的不多》。在音乐之后稍微的洗一下咯，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咯。
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你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告诉我，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
有冷落，这样的夜我不理人，人不理我。我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两心的交流，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那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时间早上的6:11，持续在回答 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现在呢四月多应该春暖花开的时间，对不对？没错，那最近的天气其实也是非常的炎热，然后偶尔又会有一些天气上面的转变，对不对？真的是好奇妙哦。但是在这种春天进入到了夏天之际，其实也是很多人皮肤开始痒的一个季节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呢？我自己好像是只要天气一转换，身体就会开始有一点点痒，没有到很严重很夸张，但是就还蛮不舒服的。像是呢中医师张静玲医师有就说，其实季节转换不管是温度的改变或者是湿度的剧烈变化，都会让这种比较敏感的朋友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皮肤问题，其中呢湿疹又是占了大部分呢。那其实呢医生也表示说，其实要排除到体内过多的湿气就非常的重要，而呢有几个习惯可能大家要稍微避免。因为在这种的春天夏天交接之际，不同于那种比较干冷的冬天，其实在这种春天的一个水气会比较多，那皮肤的一个水分蒸发的速度会减缓，那就会变得非常的湿湿闷闷黏黏的，对不对？再加上了如果身体里面湿气又比较重的话，再加上了皮肤上面就开始流一些汗又难以挥发，就很容易呢有湿疹的一个生长。所以其实呢水分没有办法顺利的从体内排出，过多的湿气累积在身体里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的皮肤出了状况。所以呢医生就建议大家，其实在这种春夏天交接之际，其实天气开始剧烈的变化，不管是温度湿度都开始变化的同时，其实呢体内的除湿真的非常的重要哦。那到底体内要如何除湿呢？中医师张静玲他就建议大家，其实可以从日常的生活作息还有饮食的三大面向来改善，说不定呢就可以改善这种季节交替时的皮肤瘙痒等等的一个问题状态。第一个呢就是我自己需要非常注意的，就是少吃冷食还有少喝冷饮了。但是因为这种天气就很热嘛，真的有的时候忍不住喝些冰的，该怎么办才好？真的要多加的调整。因为呢中医是说，不管是生冷的食物，不管是性质比较寒凉的这种蔬果，像是呢芦笋啊、梨子啊、西瓜、香瓜等等，其实都比较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脾胃哦。那脾胃其实就跟消化吸收还有营养还有水分的代谢是息息相关，那影响到了就比较容易造成湿气堆积在体内。那一样哦，就是冰冷的食物其实也是，那就要尽量的少吃少喝。那如果平常的时候煮菜有这些比较性质寒凉的蔬果，还是想要料理的话，其实可以加入一些葱姜蒜来中和这个性质，其实是其中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就是中医师呢也强调了，其实呢睡眠的充足真的就会让大家比较不会有这种很疲累很无力的感觉。因为呢气虚其实跟我们的代谢动力甚至是肠胃道其实都是息息相关，那就会造成了我们水分的代谢不良，当然呢就会造成我们体 内的湿气比较多咯，所以呢拥有好的充足的睡眠其实可以让我们精神变好之外，代谢更好，身体也会更轻盈。另外呢就是洗完澡之后的这个环节，就是吹头发了。像是我自己哦，到了这种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会把头发吹到全干，那或者呢我像是我自己就会包头发包好一阵子，可能过个15-20甚至半个小时之后才开始吹头发。没想到呢，诶，这个可能也是让我们的湿气从头皮进入到身体里面的一个原因。那其实我自己真的没有想过，想说啊反正都会吹嘛，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没想到呢这样子长期下来哦，医生也说可能会产生偏头痛，或者是让湿气进入到了身体里面。哇，我真的没想到，我自己平常的习惯就是洗完头之后会把头发包好长一段时间再吹，因为我头发比较长嘛，有的时候呢你把头发拧干，有时候拧不干，要先用枕毛巾包裹一段时间，好像吸收水气之后吹会吹比较快。但是没想到这个时间可能会让湿气从头皮进入身体，嗯，没想到呢这个可能是我需要改进的一个点。所以总之啦，没想到就连我们的吹头发的一个时间或者是吹头发的方式都跟我们体内的湿气是息息相关。所以要提醒大家喽，四月多的时间那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刻，但是呢天气哦，或者是温度剧烈的变化，有的时候湿气排不出去，可能会造成了我们皮肤的一些问题。还是在节目当中呢请大家可以从张医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三个点开始做一些调整改善，说不定呢就可以改善这种的皮肤瘙痒的问题，点为大家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喽，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喽。
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走过来？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anna, you can tell them what I said. Only thing I know is I never can forget it. Only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检局提供。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哎，啊！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0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起小铃铛。
追求资讯像流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名医当家，带你了解身体，赢得健康。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再次带大家呢一起来关心了我们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在我们今天谈论到这个议题啊，就是糖尿病了。在我们的身旁真的有非常多的朋友们因为着糖尿病感到非常的困扰，不管是在一般的作息或者在饮食上面，哇，真的就是困扰到不行。到底该如何控制呢？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回归常规，但是又不会对自己来说有太多太多的这些麻烦和负担。其实呢，糖尿病的控制可以更有方法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子荣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深智数位所出版的《唐太宗书院糖尿病之控糖宝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唐太宗书院的创办人，同时也是荣阳安心诊所的执行长黄威仁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线上听众朋友大家好。
而另外呢，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另外一位的共同作者，也就是荣阳安心诊所的营养师蔡家煌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营养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我觉得非常的可爱，用着很多不管是 Q&A 啊，或者是很多听众朋友们的自述的一个例子哦，来跟大家谈谈了这个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非常困扰的这个糖尿病相关的议题。不过呢，其实哦，一收到这本书籍，我是先从这个书名就开始，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因为这本书呢叫做《唐太宗书院》，这个糖呢就是我们吃的糖果的糖，太是头太的太，宗呢是宗教的宗。那这个唐太宗呢，就跟我们历史可写到的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意思。那为什么当时黄医师会想要创立这个唐太宗书院呢？
因为我踏入这个糖尿病新陈代谢科的领域啊，那我觉得说其实糖友这个是一个很慢性很慢性一个路程啊，要享受这个甜蜜的过程，其实这个自我的认知以及自我的照顾非常的重要，而不是说只有每一次去医师讲三分钟五分钟的话。对，所以其实我想说借由一个平台，然后把一些正确简单的知识，然后用这个方式可以宣传给大家。因为现在网络的世界无远弗届啦，
对呀，
那相对来讲又很方便，所以我们采用这个平台的方式推广出这个糖尿病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希望说不管是糖尿病的病友本身还是相关的家人，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加入我们这个书院，然后一起学习相关的知识。
对，没错，像是刚医生所说到这个正确的知识就非常的重要。像是我现在啊，就是手中超级的群组，那很多的群组不管是些婆婆妈妈啊，或者是隔壁的阿公阿嬷，都会来传很多不同的一些讯息。在当中呢，大家最喜欢传就是养生保健相关了。其实在当中很多可能都没有经过证实，或者是有一些是以讹传讹，甚至是有些偏方，这其实都要让大家更加的正视，对不对？
没错啊，这个我们自己的妈妈常常都传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概念，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对，真的很需要去好好的导正这样子。
对啊，所以呢其实黄医师就创立了这个唐太宗书院，从不管是 LINE 啊，或者是在很多不同的卫教方式来跟大家传递这些正确的讯息，进而呢把这些的讯息呢也集结成为了这一本书籍哦，《糖尿病之控糖宝典》。其实在当中呢就讲到了真的很多，不管是可能有罹患糖尿病的可能性的朋友们，或者是正受到了糖尿病所苦的一个朋友们，其实在当中不管是在要如何去做治疗啊，生活上面的控制，饮食上面的控制等等，其实都帮大家做了非常完整的一些搜集资料，甚至是有一些非常多的实战经验呢。那不过想要在节目一开始也想问问黄医师，就是台湾现在的糖尿病现况是什么呢？
台湾这个糖尿病大部分就是以第二型糖尿病为主，那这个糖尿病大概四五年前的盛行率来讲，事实上大概已经到每11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
哇！
所以大概以出估来讲，至少有150万到250万的糖尿病的病友。
嗯，
这个真的是
非常大的，在我们台湾，那是有些是已经被诊断出来的，有些还被诊断出来，所以这个盛行率其实是相当的高的。
对啊，这其实就要让大家呢更加的留意哦，因为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糖尿病的状况其实有不同的一些等级嘛，有些人可能比较轻微，可能透过了一些简单的方式可以控制，但是如果严重的话，其实呢就要更加的去做好了在生活饮食或者是用药等等相关了了。不过呢，其实我们很多的不懂糖尿病或者是呢比较没有这样子糖尿病观念的朋友们，想到了糖尿病，因为第一个字就是糖，那我们就会直接联想说这个是不是跟比如说我们常吃的糖果啊，或者是饮料当中的含糖，甚至是这一些比较甜的东西是有关，那是不是不要吃就不会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了呢？
这个是一个常常的这个迷思啦齁，所以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不吃东西，那我们吃的三大营养素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糖类，那但是这个糖呢并不是米字边的糖，而是这个有字边的糖，所以包含我们吃的米饭啊、地瓜啦、马铃薯啦、玉米等等，其实都算是糖类，那所以我们不可能不吃这些所谓的主食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对于糖尿病来讲，并不是说吃这些东西吃过头了，而是事实上可能这个糖友身上的胰岛素分泌的能力出了问题，或者是说因为太肥胖有胰岛素阻抗的问题等等的问题，加上它背后家族的基因的这个也占了非常大的一个部分的因子，那加上如果说现代的生活久坐不动，又常常吃的好多啊，吃零食啊，高精致高热量甜的，不管是甜的不甜的，重点是就算是不甜，事实上也都是会有可能造成血糖上升问题，不只是糖的问题而已。
这样听起来真的，我觉得一般的上班族应该80%都中标吧。像是刚才医生所说的，就是酒，然后可能比较不运动啊，然后三餐可能也比较随便，然后当然含糖饮料啊，或者什么下午茶甜点，哇，我们吃的也是乱七八糟。那现在的一个糖尿病是不是也有更加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和可能性呢？
一点都没错。事实上我踏入这个领域大概十几年了，大概我们可以看到以前过去的诊断好像都是五六十岁七八十岁，那但是现在常常已经看到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有高中生就已经有第二型糖尿病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年龄的年轻化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刚才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就是可能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这个含糖饮料、手摇杯的这个过度的摄取，这个都脱离不了关系呀。
对，我自己先偷偷举手，我就可能是那80%。所以真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年纪，什么样的一个族群，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饮食啊，或者是作息等等的相关控制，对我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那像是除了吃糖或者是吃甜食这件事情之外，另外也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个迷思或者是一个误区哦，就是说，好像呢，糖尿病都是那种比较胖胖的朋友们可能这个罹患的因子或者是风险比较高，那我很瘦啊，然后我也很苗条啊，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一个糖尿病的风险呢？
这个就是讲到所谓第二型糖尿病的一些危险因子的概念了。那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型糖尿病里面确实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有体重过重，或者是比较肥胖的问题，
对，
但是这个不尽然是这样，刚刚主持人讲的非常好，有些人他就是瘦瘦的但是他却也有糖尿病，这个就要看看他的家族史上面是不是比如说父母亲兄弟姐妹也有糖尿病，因为有些并不是因为肥胖所导致的糖尿病，
对，
那刚刚有讲到有一部分是因为本身胰岛素分泌的问题，所以这些人有可能他不是胖的，
对，
他都瘦瘦的，对，他就说好奇怪，我这么瘦为什么我也糖尿病，
对，
所以这个有时候不尽然，对，因为第二型糖尿病的致病的这个机转和致病的因子不是只有肥胖，另外有八个所谓的不祥的八重奏这个同时都有可能会造成糖尿病的发生。
这倒是，因为像是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我有一个国中同学，她是一个转学生一个非常瘦瘦小小的女生，不过她好像也是因为先天性胰岛素的一个问题，所以她在我们之前可能要去户外教学啊，或者是时候她在吃饭，不忘的是前还是后，她就自己拿胰岛素出来打，然后她就把这个裤管一撩，然后自己就这样搓 下去，然后旁边那个、
很棒很勇敢，
对，然后我们旁边的同学都吓到一个不行，因为可能平常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观念，或者是不知道他在干嘛，知道可能他的身体状况比较不一样，但是完全不知道，哇，他居然就是自己那么的勇敢，就是戳下去，然后也戳得非常的理所当然。那时候就对这个非常的印象深刻。
他这个就是第一型糖尿病啊，这个是属于比较是幼年型第一型的糖尿病。那这种孩子就可能很少就发病，但是这个比较辛苦一点是，他一定要靠胰岛素的注射来治疗，他没有办法像第二型糖尿病单靠饮食运动就有可能控制的不错，或者是口服的药物的介入，那这些孩子就需要打胰岛素，所以会很辛苦。但是事实上很多人第一型糖尿病从小发生照顾到老，他们还是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也都没有任何的并发症，生活品质也都非常非常好。这个我们都在生活上一定认识很多名人都有第一型糖尿病，所以他们都很勇敢的面对，是都可以照顾得非常好的。
对啊，真的，而且也要靠旁的，不管是照顾者啊，或者是身旁的亲朋好友，更多的这些协助哦。像是我们班都会自己主动的，就是准备一些糖果啊、饼干什么的，
很棒。
对对对，因为他之前也是常常就是，比如说血糖还是什么，就是不好，然后他自己会有，对对对，然后我们同学就是也都会准备，然后如果他真的不舒服的话，就给他一颗，然后吃下去休息一下就会比较好了。所以哇，这个糖尿病其实我自己在国中因为遇到了这个同学，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在后续呢，其实我的外公呢也是罹患的这个糖尿病，就知道了更多更多这些状况啊，或者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地方。不过呢，可能很多的不管是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在罹患了糖尿病之后，他们应该就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漫长又艰辛的一条路哦。不过很多人都会想象着，到底糖尿病可能痊愈吗，医生？
我们要说糖尿病以现在的科学来讲，它还没有办法说每个人都让你痊愈。我常常会举个例子，就是说除非现在这个病友他是一个非常肥胖的病人，比如说150公斤、180公斤，这个病友如果去执行一个所谓的代谢性的手术，也就是一个减重减肥手术的话，他瘦到可能70-80公斤，他的糖尿病是有可能痊愈的。但是以一般的糖友来讲，大部分可能都是50-60公斤、70-80公斤，并不是真的像这种所谓的
特殊
病态性的肥胖。对，所以这种病人他的胰岛素基本上他的功能已经分泌的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了，那在这种状况下你要再回复像过去10-20年年轻那个时候胰岛素分泌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还是不会说糖尿病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至少不是对每个人，
对
大部分人来讲都是没有办法治愈，但是还是可以被好好控制，而不会有并发症的一个疾病。
真的，这个控制就非常的重要。其实真的是在生活当中的各个面向要一起着手来做起。不过呢，刚才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并发症这个问题了。其实在书籍当中，其实医生特别提到了，其实糖尿病其实本身如果控制好的话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没有照顾好，后面的并发症可能才会更加的危及到了身体的健康。不过呢，到底糖尿病的一个状况我们要如何去做控制，在生活上面如何透过了生活作息还有饮食甚至是后面的用药来做些调整呢？休息一下，先听个歌曲咯，待会儿再请到了医师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好久的笔记簿，还留着你的地址。你爱天使，不穿袜子，喜欢孤独，想你一定还是老样子。打开手里的笔记簿，我轻轻地画出你的名字。一点往事，一点满足，始终记住爱的那一种甜度。自己过的日子，自己心里有数，不想让微笑变成种装饰。爱像糖果放在手心，哦，不去品尝太可惜。天时地利才能爱你，我何必小心翼翼。爱像糖果放在嘴里，牙齿坏了感知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陈汉典，万众一心，快乐戒烟，一起戒就不难。四月底前，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两人一组，上华文戒烟网报名2024戒烟救营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万。现在就报名戒烟比赛，戒烟救营就是你。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啊，那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老爹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单元，持续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本书籍，叫做《唐太宗书院糖尿病之困难堂宝典》。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并发症这个问题了。其实在书籍当中，其实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其实糖尿病其实本身如果控制好的话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没有照顾好的话，后面的并发症其实可能会更加的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耶。
对对，其实并发症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因为血糖本身就是血糖高，但是血糖高要时间够久啊，我们叫器官泡在糖水里面泡得够久，那我们的器官就会开始做一些病变，那这种病变就是并发症的原因，比如说眼睛视网膜的病变造成出血、失明或者是说我们的肾脏开始肾功能不好，尿蛋白 最后严重到可能需要洗肾，
对，
这个都是跟血糖长期控制不良是关系的，
没错，
对。
嗯，像是我自己的外公也是，好像一个礼拜要洗肾两三天，
啊、
对，因为他年纪也很大了，80多岁，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个复合式的疾病，然后就觉得说哇，其实真的阿公辛苦之外，其实照顾者不管是我舅舅我妈妈也都会到这个诊所来洗肾，其实都是一条非常艰辛的路程，而且现在好像已经大概5-6年的时间了，就是真的是日复一日的，其实我们身旁的这些子女啊或者是家人看了真的也会很不舍呀。
是啊，所以最重要的还是预防胜于治疗，
嗯，
预防得到糖尿病，或者是说得到糖尿病之后要预防病发的发生，都是我们这个唐太宗书院成立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让大家有正确的观念，可以预防它发生，预防并发症的产生，
嗯，
然后好好的控制血糖，
嗯，
这样子，
嗯，没错。其实呢，就在这本书籍当中哦，其实透过了非常多不同的小小的文章，甚至是有大量的这些图片啊，或者是这些的引导，教大家哦如何来认识糖尿病，或者是呢在生活当中得到了更多更多的控制哦。在书籍当中呢，其实有非常扎实的一个分享。那其实，在书籍当中，当然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糖友们，他们在不管是就诊啊，或者是他们在控制的这些非常辛苦这些例子。不过，其实在当中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监测的指标，就是看着血糖的测量了。不过呢，血糖的测量基本上呢，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手册啊或者是表格当中都要测非常多个不同的一些数值，包含什么空腹啊、饭后啊、什么糖化血色素等等的，他们分别代表的又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医师，
好，那原则上我们会很鼓励病人去做自我的血糖监测，那主要的原因是，你如果不监测，你当然不晓得自己血糖是多少，
对，
你会觉得说我今天身体状况很好啊，都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但是事实上你去验个血糖，搞不好100很好，搞不好200你也没有感觉，这个有没有感觉并不是代表血糖好不好的一个指标，所以你一定要去验，你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泡在那个高浓度的糖水里面啊，进而产生一些病变出来。所以空腹血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大早起来验，我们空腹血糖好，我常常就会跟病人说，基本上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因为你的起床的时候血糖如果都控制，比如说100啊、110、120，其实基本上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对，
那吃完东西之后，我们吸收了、消化了这些食物，所以我们的饭后血糖开始上升。
嗯，
那我们就会建议病人可以验个饭后的血糖，那看看这个上升的幅度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如果说上升的幅度，可能跟你的空腹血糖差个30-40-50，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认为说，你吃的这个西，对你的身体来讲，你是可以负荷的，不会超出太多啊。那代表说，你吃的这一餐是 OK 的。所以，同时我们都还会请病人要做一个饮食的记录，
嗯，
也就是说，你要自己知道吃了什么让血糖上升，自己吃什么会让血糖稳定，这个都是蛮重要的。那最后一个指标叫糖化血色素啦，这个就是所有糖友都一定耳熟能详最重要控制的指标，它是代表血糖3个月的平均值，所以通常糖化血色素控制的好哦，你就表示说你这3个月的平均讲是不差的哦，当然我们要排除掉是不是有一些血糖过低这种震荡的状况造成伪性的糖化血色素正常啦，这个东西是比较细微的，但是我们会非常的鼓励说定期的监测糖化血色素，在家里可以做自我饭前饭后空腹血糖的测量，当然这个测量的频率不是每个人都要这么辛苦去测啦，那这个可以跟您的医生来讨论说，我适合测几次，要测哪一些点，什么时候测最好，这个都是非常客观化因人而异的这样子。
对啊，哇，发现这个糖友和糖友的家人朋友们，哇，真的在日常当中真的要做很多的功课，不过这些功课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耶。
是是是，就投资自己啦，这个就跟去运动一样，你吃饭前搭个手指头，你就知道说自己现在的血糖怎么样啦。对啊，其实花个大概30秒的时间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血糖状况，是值得投资的事情啦。
真的，而且现在的血糖机其实设计也越来越精良，就不会像说我们早期可能还要很可怕的感觉，就是一扎下去不得了，出血出很多。其实现在的这个血糖机的技术也越来进步了呀。
对对，采血量都很少就可以获得一个很精确的数字，所以对病人来讲， 负担不会太大了。
嗯，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日常的功课，大家也可以按照着自己的医嘱来，在不管是在每天啊，或者是定时的来测量自己的不同的一些血糖的数值啊。不过其实呢，医生也一直在我们的刚刚访谈当中呢提到了，其实呢，除了是我们自己要做监测之外，做一些饮食的记录也是非常的重要了。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荣阳安心诊所的营养师蔡佳桦营养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了。其实在这本的唐太宗书院的书籍当中，其实除了像是医生的一些专业的分析啊，还有一些的卫教资讯之外，其实在后面有非常大量的是教大家如何要做这些饮食控制，其实应该也花了非常多时间来帮大家做这些饮食的整理吧，营养师。
对啊，就是将平常可能我睡觉的时候大家最常问的问题，然后最常帮亲朋好友的问题然后整理下来，然后只是相信除了当事人问我的之外，应该也会有蛮多其他的糖友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疑问。
嗯，所以就帮大家呢一起搜罗到书籍当中。像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在很多不管是这种分享的这种网络的资讯啊，或者是这种健康的一些资讯的流通上面，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观念，就是假后到手补，就是说网络上面我看到这个可能我自己吃了觉得很有用那我也推荐给我可能有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疾病的朋友就好了，然后呢就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照着做。不过其实在书籍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啦，就是这个不管是饮食的控制啊，或者是在生活的等等的一个控制，其实每一个人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吧。
对，因为就像我常会说他高矮胖瘦不一样，那活动量也不一样。就是说如果我整天久坐，那跟活动劳动量比较大的人，其实我们大家要摄取的食物的种还有份数其实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对，这倒是。所以呢其实真的每一个人可能需要或者是想要的都不太一样，那当然呢就是问着不管是医生啊或者是专业的营养师都会帮大家生活上面这些调配哦。不过呢其实我们在卫福部的国健署在每一年度呢都会跟大家有时候会更新一下，就是每日的饮食指南，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饮食类别当中我们需要的分量啊或者是不同的占比，那有多少呢都会有一个很可爱的表格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的饮食要如何均衡的做分配。不过呢那应该是给一般的大众，那我们的糖尿病的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们一般的这个饮食指南的标准还是会有些许的不同呢？
其实糖尿病饮食它就是健康的饮食，所以也适用于国民饮食指南，但是国民饮食指南上面会有一个差距，譬如说它会建议全谷跟精类，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淀粉，每天可以吃 1.5 碗到4碗，那它的差距很大，所以变成我们也会用国民饮食指南来教糖友，但是会先告诉糖友们这些食物当中真正最容易影响血糖的部分有哪些，像是水果，像是全谷杂粮，还有乳品，那遇到这些食物的时候是可以吃，但是要特别留意分量。
对，像是我们都知道要吃什么几个拳头的大小啊，怎么吃一碗啊，什么什么的一个分量。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要做一个不同的调配，其实也是依照着不管是医生或营养师的指示，每一个人可能要调整的分量的多寡也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就是还是会问一下他们的生活形态，然后就像刚刚医师说的，会如果糖友有做血糖记录，会将饮食记录和血糖记录一起搭配看，再做调整，这样会更精准。
对啊，因为可能很多人呢会想说啊，自己就来调配一下我们的饮食当中的一些不同的成分，或者是在当中的一个占比哦。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啊，我不想吃那么多的蔬菜量，可能不想吃那么多，那我就把蔬果嘛，我把它分到水果那一类，这样子是可以的。
不行，这你问这一题超多人问的。
真的
哦、如果水果一样都有维他命 C，然后甚至有的会想要打果汁，但是其实这些往往是最容易让他们血糖忽然升高的原因，所以蔬菜跟水果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倒是，因为真的现在台湾的水果真的我觉得非常厉害，除了漂亮之外也非常的甜。
对，然后所以大家除了蔬菜水果不一样之外，我觉得还蛮多糖友会喜欢用自己的应该是说用尝起来甜不甜来决定吃多少。
对耶，
就是说 葡萄可能就两颗，可是芭乐可能就三颗，那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去看血糖的起伏来决定摄取量，
对，
然后而不是用嘴巴尝起来的甜度来决定，我到底这个会不会影响我血糖？
反而是我们的身体更加的敏感，对不对？比起我们的味觉来说。对啊，所以其实在这个饮食上面的控制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可以那么完全的去自己做一个取代，或者是在比例上面的占比，其实还是跟我们自己身体当中的数值啊，或者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息息相关。不过呢，刚才也跟医生来谈到了，就是刚才所说到这个糖的部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吃甜的嘛，那当然有时候的糖友们也想要来尝点甜的，然后就会在坊间就会流传说，这个黑糖还有蜂蜜是好的糖啊，就不是一般的果糖或蔗糖什么的，是不是可以多吃一点点呢？
黑糖，然后冰糖、蜂蜜这些常见的什么什么糖，它们其实都算精制糖，都会立即性的影响到我们的血糖值。对，所以我们通常在卫教病人的时候都会特别询问一下，就是他说他吃得很健康，那他喜欢煮白木耳，那有没有加冰糖啊，有没有加其他的加些觉得很健康的糖这样。
不然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吧，虽然说是相对，但是不一定是真的适合大家。所以在这个不管是糖类的一个摄取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做了其他的这一些食材啊，或者是一个调味的一个取代，大家可能也要更加的留意了。除此之外呢，现在我们的时间呢是早上的时间嘛，所以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吃早餐，其实在三餐当中的一个饮食营养当中，其实呢每一餐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搭配和大家所喜欢的一个选择。而在这本唐太宗书院糖尿病之控糖宝典当中，其实也帮大家呢非常的细心，有分门别类帮大家做了非常多三餐啊，或者是各个不同的节气当中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可能性。那像现在早上的时间，早餐其实呢也是蛮多人非常纠结的一个选择。那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打个大姐们可能都是习惯吃粥啊，或者是稀饭来当早餐。不过我自己也是有听说，真的就是吃稀饭是不是对我们血糖的震荡是比较剧烈的呢？
对，因为通常吃稀饭会遇到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我只吃稀饭，我没有选择其他的配菜，我就单纯吃稀饭，那稀饭它就是淀粉类，所以很容易让血糖就是很容易消化，然后像血糖上升的非常快。那第二个问题是稀饭跟白饭比，它已经熬煮过很久，
对，
所以相对来说它的吸收也很快，然后血糖上升也很高。
对，那这样子我们该如何是好呢？就完完全全不能碰稀饭类吗？
我通常会跟糖友说要吃稀饭可以，那就说我们吃稀饭好，那另外煎个荷包蛋，或是另外一汤一点青菜，这样子都会比单纯吃直接只吃一碗稀饭来得好。
对，
那如果很多人他们是自己煮啊，或是请店家熬煮的久不久，就是个稀饭，我都会跟他们说，如果可以，其实可以吃有点类似像泡饭，就是最好还看得到完整的饭粒，这样子跟我们把稀饭煮到几乎就是煮超久，煮到烂烂的，两个相比，其实它血糖上升幅度也会有影响。
对，就是不要那么糊或者是那么的软烂，对不对？哇，所以这个煮的可能也是蛮关键的。那除了像是我们可能长辈朋友们喜欢吃的稀饭之外，那像是营养师这边有没有建议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早餐可以有更加其他的一些健康选择呢？
通常我会跟糖友说，像早餐譬如说我们用嘴巴吃，像是芋饭团，像是三明治，或是有时候蛋饼，他们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但是在饮品上面，就是可以建议选择像是无糖高鲜豆浆，那变成我有蛋白质，那豆浆本身当中的纤维其实也会帮助让我们的血糖看起来稳定很多。
这倒是，因为像是我们在这个台湾的早餐当中的这个饮料饮品的选择也真的非常的多，那大家呢就可以选择更加适合自己身体的一个可能性了。不过真的罹患了糖尿病是一场非常艰辛并且漫长的路程，不过呢只要控制得当，一样可以有非常丰富精彩的人生。但是呢如果在后期我们需要做一些药物或者甚至是胰岛素的使用的话，我们要如何用得更加的安全安心呢？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持续请到了医师还有营养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本唐太宗书院的糖尿病之控糖宝典了。而我是子柔，我们明天早上6点到7点 FM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档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这橄榄油的瓶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